李东光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声怎么样？好听吧？本来我太太说，她说我应该戴着那个花口罩来讲道，我觉得那有点太滑稽了。如果那样做的话，有可能光看热闹了，可能听不进去，所以我决定还是这样讲。但是呢，我一会儿会用这个消毒纸巾把这个好好的擦一遍，所以下一次呢，估计一个星期之后那病毒都干不死了，所以你下一次再用的时候，这时候弟兄不用太担心。我就这样讲。我们今天呢，可以稍微把声音放小一点，我一会儿。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忘了拿那个遥控器了。所以精神头就是不太足哈。今天这段经文是在接着讲哥林多前书，我们还是在这个第一章里边。这段经文比较长，你们大家来帮我读一下，我就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开始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再次有一个祷告。恩主耶稣基督，你用上十字架这样一种很惨烈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主，这个道理实在是太深奥，真的像有的歌里唱的那样，我几乎不领会。有些时候，不但我们这些信的人不明白，那些不信的人就更加容易误解。主啊，因此世人常常误解你，但是我们还知道十字架这个道理太重要了，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来明白。今天我们就求主你特别来教导我们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清清楚楚的明白十字架的大能，清清楚楚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求主你亲自来指教我们，你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十字架的道理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基督的救恩里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石。我们是基督徒，人家说你信什么呀，我说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么人家要是再叫我们仔细来解释一下我们相信的道理的话，我们必然 要跟他们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离不开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信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位耶稣基督。然后人家就会说，啊，十字架怎么回事？你就要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如果一个人说我信基督，但是我不知道十字架怎么回事，我听说基督是个好人，我就信他了，这个就没有完全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最重要的基石。同时呢，也是我们救恩的核心。我们说我们是得救，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怎么救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得救，这里边关键的思想都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里边的。所以我们救恩，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的，你是为什么能够得救了，所以救恩是从十字架而来的。因此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保罗所强调的道理。保罗在整个的哥林多前书，我们这一次不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系列吗？我们下面还要有几次，还要十字架始终是一个核心，我们还要围绕着十字架来讲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保罗非常的重视。保罗呢，本来一开始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保罗在说什么呀，保罗正在说那个教会纷争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争啦，不要那个互相之间立宗派了，又什么保罗党又什么彼得党的，你们的救恩跟保罗跟彼得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十字架来的，定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谁给你们定了十字架，谁用十字架救恩成就了你们，成就了救恩救了你们，是保罗吗？不是。彼得吗？彼得后来倒是倒定十字架来，那是后来他为了效法主。也不是彼得，而是耶稣基督，只有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同时接下来那么保罗就要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了，他用一个因为来开始，然后来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我跟你说说，也是跟你说一说。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大概看一下这段经文，虽然比较长，我们还是用三个方面三个点来理解。在这三点里边呢，我发现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保罗挺哲学的，他用了一种很辩证的这样的方式。他说十字架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不同的人有不同样的看法，世人是怎么样看的，然后在神，在我们信神的人或者在神的眼中，十字架是什么样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辩证的对比。那么第一个对比就是世人看为愚拙，但在神呢是却是神的大能。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在神的手中是神的大能。世人为什么看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因为十字架这东西啊，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原本上来说，就是在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前，在那之前十字架是干什么呢？十字架是一种罗马帝国里边最残酷的刑法，这个刑法残忍到什么程度？残忍到它是专门要对付那些江洋大盗、土匪什么的，杀人犯什么，专门要处死那些人的。处死的时候不让他一下就断气，比如现在枪毙崩一下子然后就死了那个，或者是砍头头掉下来，只能也是眨巴几下眼皮而已，那些都是痛快的。过去都说是死能不能给一个痛快，那人说不给你个痛快，那怎么着，就给你定十字架。所以呢，以前不是经常有人咒说是这个不得好死什么的，这样吗？十字架就是不得好死的一种方式，你想死还死不了，用大钉子挂在那里疼痛无比，但是那个身体的重量它不断的拉，它不断的一点一点流血，流一点血就赶快哗哗流掉了，就死掉就算了，它又不那么快，反正是有的就能好几天在那里挂着痛苦折磨。所以在当时的人一讲起十字架来，大家都非常的忌讳，不忍听，说哎，不要说这事，这是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所以世人就开始想，世人不理解，就是觉得说这样的一种被 专门去处死那些强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方式太残忍了。同时呢，还一点尊严也没有，因为什么？钉在那里的时候，他赤身裸体钉在那里。但是后来因为是中世纪，我们今天讲这个教会历史，正好讲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正好500年了。现在是1517年10月31号，他在那个叫温斯堡那个教堂大门上，那叫贴大字报，他把他们95条贴上去了。那个时候就点燃了宗教改革的这样的火种。那个时候呢，所以要想钉死一个罪犯，在罗马帝国里边实际上是不给他穿衣服的。但后来因为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壁画都强调一定的美感，当然他不能画的赤身裸体，所以是毫无尊严的。这种方式人一听起来就觉得说很恶心很讨厌，但是你却说它是一个我们得救的一个法宝，一个我们看的感觉荣耀的地方。这个世人就不理解，世人没有办法理解说，你们不说耶稣是上帝吗？耶稣是上帝，尊贵的上帝，至高无上的上帝，就被你们这些小人，就被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这些像蛆虫一般的小人活活的给羞辱死，给折磨死啊！这上帝怎么能这么窝囊呢？上帝当的也有点太窝囊了，对不对？上帝当的有点太丢人了，不成功啊！这个神是失败的神呐、啊！如果神这样失败的话，那我们怎么能信他呢？我们信什么？那个世人的信什么？世人信的都是成则王侯，败则寇，对不对？你比如说，无论用他用什么样卑鄙的手段，他成功了，他就是开国元勋，他就是太祖，对不对？他就是皇上。但是呢，那个人无论他怎么样的正派，怎么样的有志气，但是他失败了，他就是寇，草寇。所以世人要想成功的话，是不惜一切的办法的，千方百计的，不顾一切，一定要成功。所以世人的想象就是啊，要想那个征服的话，我可以用武力啊，用武力征服。用武力征服，上帝要想用武力征服的话，那太容易了，对不对？我们实在是都经不得他的一个烈怒，所以他可以用武力。那实在你说武力有点不好意思，你可以用威胁、吓唬、用利诱、给你好处等等各种的方式，都可以使人就范，都可以使人服。为什么这样一位上帝要使苦肉计呢？把自己折磨一通，把自己钉死给你看，你信我吧，你信我吧，你看我都这么苦了。他们不理解，他们不明白，因为世人怎么想的？说就一个现代世上一个大人物，对不对？你比如说一个大人物，我不敢说大人物，反正有大人物，你们想象一个啊，你让他下来替老百姓去受苦去受罪，甚至去为老百姓牺牲，这可能吗？这不可能。所以世人认为说这个大人物绝对不能为老百姓来牺牲，所以当时犹太人就是这心理，犹太人就是这样想的。犹太人想耶稣基督啊，我原来就是冷眼旁观他，一看他呢还有两招，还又能刷刷刷变面包，哎，这个满屋这几个人，你比这多的多的，你就吃吧，就掰一块拿去蒸，哎，这又出来了，就是，哎，这挺厉害。然后一看呢，听说还能够把风浪平息住，所以他们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耶稣基督进城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才全城轰动，万人空巷来欢迎他，哈塞纳，哈塞纳，哎呀，耶稣华拯救救主来了，挺高兴的。结果进了城之后，发现耶稣基督又没发动群众，又没搞秘密会议，又没有什么组织敢死队，又没有什么搞暗杀，又没有这个去夺枪什么的，这个一点革命行动没有。结果在那这个开晚餐什么最后晚餐，不大一会儿来一帮人到科西马尼园去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他到露两手把他那个抓的人打跑啊，他也不打，他乖乖的就被人家折磨，乖乖的被钉死了。所以犹太人的心里那个脆弱的小心里受不了，他们不能承认说他们期望的救主是这样的一位。所以这是世人不理解的地方，世人都盼望的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领袖型的，打江山型的，那种能够一下子摆平世界叱咤风云，那是他们期待的。十字架为什么被人看为愚拙，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十字架这个道理呢，它是对付罪的。 那有人可能想说，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死？那我们的经典答案说，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罪，我们的罪啊，对啊，我有罪啊，对啊。一听这个大家不爱听了，啥意思？我有罪啊，耶稣闹了半天，耶稣死那么惨是为我，这个是我有罪。那人一开始都有点抗拒，因为什么呢？人的心理来讲，就说有罪这种事儿，哎，大家最好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得了吗？就过去了，大家都差不多嘛，都是。但是你非要把它摆到桌面上来，并且说你这个罪可闹大发了，你这个罪最后弄了让神来为你死，这个他就觉得说，你看这小题大做了不是？你说我就那点事儿，那点破事儿，那个谁都不知道，我藏得可严实了，你不说不就得了吗？就过去了。结果你说上帝要为我死，他们就不太高兴。所以一讲到罪的时候，人都有点反感，所以大家都不爱听。所以这也是人们对十字架感觉到不理解，或者认为是挺愚拙、挺笨的一个方法。人是这么想的，人都是这么一种偏见。但是我们看经文说呢，在神来讲，在我们属于神的得救的人来讲，这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这是显示神极大能力的地方。这个大能这个词啊挺有意思，大能这个词是就是，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炸药呢，那时候炸药不那么普遍，但是它这个词呢是相当有爆炸能力的那种 dynamic 那种炸药，相当于炸药。这个大能意思是说，神的大能是什么样一种能力呢？是像一种像炸药那样的能力。炸药的能力怎么个能力啊？炸药的就是能够把一切的事情给它彻底的改变掉。比如说一个山头，好像山头一碉堡挺坚固的，嘣一下子全都没有了，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或者说一个那个，说一个好一点的，说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那个大楼好多年了，这个大楼也没不能用了，但是呢，你拿镐子刨，不定得刨多少辈子才能刨掉，那怎么办？炸药，定向爆破，点上那个炸药之后，放好了之后，咚一声，看那个大楼，哎，夷成平地了，没了，彻底改变了，就是可以造成那种惊天动地的彻底的改变，这种叫做炸药式的能力。那说神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就有这种能力，就能发生奇妙的神奇的改变。那么神的大能为什么能发生神奇的这种惊天动地的，能够改变人心，改变社会状态，改变人的世界观，能够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十字架的大能最中心的是爱，爱最有能力，爱的能力最大。我们想一想，人背叛了神，人是神不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什么不做什么，背叛了，背叛了神之后，对付叛徒怎么办？对付叛徒，那你看是谁了？那有些就是斩草除根，对不对？带着特工队去，把他一家，比如说你是叛徒，不但是把叛徒杀掉，一家都杀掉，把他们家那个什么佣人什么都杀掉。这个你看历史，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但是神如果是对付叛徒是这种做法的话，那我们就都不存在了，我们就都早就被消灭掉了，因为我们都背叛了神。但是神对于我们这些背叛他的人，他不但没有清理掉我们，清出门户，不但没有斩草除根，反而神呢还用特别的爱来爱我们，他伸手来搭救我们。他说你背叛了我，我就想把你找回来，我怎么想办法让你能够回来呢？让你能够知道我的心呢？爱，用爱的方式，用牺牲的爱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面前大放厥词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他对着骂，然后那个羞辱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爱我们了，他仍然爱我们。这种爱呢也体现在基督徒身上。我就记得那个，不管你跟那些基督徒你咋那个挖苦他，你怎么挖苦他，你又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他老是傻呵呵的笑嘻嘻那样，有些时候你都觉得再骂下去就有点不厚道了，就不够意思了那种感觉。他们就用爱始终包容着我们，因为他们所信的那个信仰就是爱，基督徒所信的信仰就是爱。所以这种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所显明的，这种爱就把上帝的大爱所显明了，一种包容的爱，一种完全的，一种包容的爱，完全饶恕的爱，宽恕的爱。这个实在太难得了，这个世界上太少见了，太没有了，太见不到了。所以当这种爱我们明白了之后的时候，才想想说，哎呦，我跟人家争什么劲儿啊？其实他们说那些你仔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你跟他瞎吵只不过是你原来先入为主的那些观念在脑子里瞎转，在那以为自己逞口舌之勇而已。所以想到说原来有正竟然有这样爱我们的一位神，这种爱就把我们的心给感化了。所以罗马书这段书说呢，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我们认为是什么最有能力，有人说全都最有能力，不服打扁你，打服你，打你那个满地找牙，你看你还服不服。那种呢可能说也说服啊，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真服了吗？就是我口服心不服，我打不过你，等我打过你那天再说。所以那小说里才有那个马上就找一旮旯就开始使劲练去了，练他多少年，突然又碰着个什么老头一教什么就厉害了，就回去又打别人去，对不对？打别人也是一样，打他他也不服，他口服心不服。所以这种靠暴力，靠暴力征服不可能使人真正的服。其实越是有底气的，越是用这个爱来包容，越是没有底气的，所以才那种色厉内荏的那种统治者，他才越是用高压、强制、阴谋诡计这样的手段来欺骗人，来笼络人，来挟持人的心，造成这种恐怖的方式的一种人的一种屈服，或者用一种诡计能够蒙骗人一时。但这些我们都知道说这根本不奏效，对不对？这根本不奏效。你无论用这样的什么样的方式，最后人的心是不会完完全全的折服，而真正让人能够从心里口服心服，五体投地的佩服，真心的服在手下的，就是那种真爱，就是那种真爱发生的时候才能完完全全的让我们降服下来。所以这种爱就是主的爱，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为我们来付上罪的代价，这种罪的代价实际上是从公义的神那里来讲是非常大的，是我们自己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要那样死一回的。但是耶稣说免了你们，免了你们这样一个过程，我来替你们付，只要你们愿意回心转意。所以这种爱让我们感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像顽石的那样的坚硬，只有这种爱能够把我们顽石一样的心软化，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动，能够折服，能够真心相信，能够真心跟随，真心效法他。所以十字架体现的是爱，而爱是最有能力的。所以说世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在第一个点，第一个方面，就是世人看是愚拙，但是实际上却是神的大能。这种大能真正能改变人心，像炸药那样改变人整个的人心。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呢，保罗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里边，他讲究的是有这么，就是你追求什么，你追求的这些东西，世人追求的这些东西和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不一样。世人追求那些东西，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十字架的救恩，这是十字架道理的另外一个方面。世人追求智慧神迹，神成就十字架救恩。世人都追求什么呢？智慧神迹。我们先看智慧。有人可能说了，说十字架这道理也挺有意思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它确实它是一种很打动人心的道理。但是我为什么非得信这一种道理呢？ 我认为还可能有别的道理，可能一样也能达到得救的目的。别的什么道理呢？比如说这个条条大路通天堂啊，你走这条阳关道，我呢虽然那独木桥我也可以上去啊。那对这种人，你问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大底气，他就会说我聪明啊，我有智慧啊，你找不着，你只能靠这个十字架这条笨道，我有事的妙法，我是聪明人。那个希腊人就这样子，希腊人就是这种，希腊人就非常崇尚智慧。这个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以他们是一种哲学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为自豪。一说希腊，也说你哪来的，希腊来的，懂点哲学吧？那当然懂了，希腊人不懂哲学觉得就不好意思说出嘴，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对这些哲学，对这些人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学说非常的热衷。所以在希腊里边有好多的什么叫做文士，什么哲士、辩士、哲学家，这样东西遍地都是，随便的一砖头子扔过去，啪，打倒俩，打倒仨，有俩说，哎，别打别打，我是哲学家，我是这文士，都这水平。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一些这种新的方法了。所以就有些人就认为说，你们基督徒宣扬的这些呢，这有点太档次太低了，太洼了。你说靠舍命，靠那个流血来救你们，这个听上去虽然挺好，但是这个档次太洼了，这个一点知识含量没有啊，一点技术含量没有，这个一说啊，感动了信了你就得救了，这一点技术含量没有，这不行。我们希腊人不行这个，我们希腊人想的是说，我们要用人的方式来打通那个天地之门，来接通天人合一的途径。我们希腊人就这厉害。所以当时一开始初代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诺斯底派、诺斯底主义，这种呢是最早的一种异端，因为他是打着基督徒的形式，他说这个救恩这不十字架这一套不行，不够劲儿，听我跟你说一个吧，我跟你结合点希腊的这种知识哲学说一个，他就开始说起乱七八糟的。诺斯底主义最终的这个，咱今天没有机会讲这个东西，他最终的就说什么呢，他说我给你搞一套 fancy 的，搞一套这个非常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他就给讲了，就讲了好几三十几个神互相之间什么关系，最后耶稣在哪儿，什么耶稣又分成什么耶稣和基督，反正就给你把整个一个好好一个救恩，他给你搞个乱七八糟，搞了一套这个形而上学的自相矛盾、矛盾百出的一套玄学，绕了半天，你说你听明白了没？你说你没听明白，他乐了，哈、啊，你看就是这叫知识，这就叫知识，这叫智慧，你不明白。说明你这个智慧不够，你好好修炼去吧，你只有达到我这样的这个智慧，你可能才能得救，这是他们的基本一种基本的思想。所以他们崇尚这些东西。到现代呢，现代呢当然大家也崇尚智慧，也崇尚知识，对不对？现在一说谁有智慧谁聪明，这都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人们多崇尚的是科学，把科学当成宗教。科学呀，现在一说你学什么呢？啊，我学科学的，哎，就觉得可了不起了，可就真了不起了。学科学怎么就了不起呢？科学厉害，科学至上，科学什么都能解决，科学至上，把这种当做科学至上主义，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就把科学当宗教了。我崇拜什么？我崇拜科学。现在就有些人认为说，这科学发展的现在可了不得。现在都已经随便跑太空里去溜达了，对不对？动不动说这儿上什么星，上那么星，是上月球，小菜儿，小太小意思了。那过去嫦娥上去，现在什么鹅都一样上，那个菜鹅也什么鹅都上。然后那个说那上火星，火星现在有人上去了。哪天说开始旅游公司就开始卖票了，说哎火星300光年游啊，我去，对不对？就有去的了，就是。还有呢说，现在人都能造绵羊了，弄吧，拍吧拍吧，就出了个绵羊，它叫多利，它就活着，它还叫唤，它还吃草。其实那不是拍出来的，那是克隆方式，还是用一些生物的方式，还是要把那个卵子精子放在一个羊肚子里它才能出来。但是这人也觉得了不起，就仗着的不得了，就觉得说啊， 我们现在什么都厉害，再进一步我就上帝了，我想造什么造什么，对不对？所以人非常的狂妄。还有呢，就是有各种主义学说宗派太多了，人都高明的不得了，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啊，心灵鸡汤什么智慧启迪，反正是你就看这个，这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是。这些都是为那些聪明人预备的，像我们这些比较笨的那就太多了，太乱了看。但是呢，聪明人挺高兴，聪明人徜徉在其间非常的享受啊，你看我这个也明白一点，一说你懂不懂啊，你不懂还会挺厉害，哎，这个我也明白一点，又一说他搞来搞去，他自己也没有找到他真正的立足之点。但是呢，这种人觉得很聪明，他说这才显示我们是有智慧的人，不是你们随便那些老那个瞎信一个什么被为你们死的神，我们相信的这些有技术含量。那么这些人我管他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了，结果在那里边就好像进去之后根本找不着，眼花缭乱，最终他也没有找到得救的道路。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人的智慧根本行不通。保罗说经上记载就是这句话，当然你到旧约里就找不着原话，但这个精神在好多的旧约经文里能找到。他意思是说那个智慧，人的智慧哪来的？神给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了那么聪明的人，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人才能作主，才能不听他的话，创造的是一种有智慧的人。但神要是想把人的智慧给除去，或者叫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神完全能够做到。你不聪明吗？就叫你按照那条所谓聪明的道路走下去，最后就完完全全的失去了救恩，走向了灭亡。所以人的这些主义这些思想和神的智慧不能相比。你比如说人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学说，前人提出来了啊，很厉害，思想家，一个思想家出现了，过了年之后后人就开始批他了，说他那什么批思想，那个根本不通，你看我的吧，一批然后他倒下了，又出来一个，然后过了年这个又把另外底下又把另外一个批倒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很多吗？没有一个人为的思想真正能够解决整个人的根本的问题，人的人生意义人生归宿的根本的问题。神看人这样在那瞎耍小聪明，神实际上有些时候一不高兴就灭绝他这样的智慧，叫他的智慧变为愚拙。所以神就是要灭绝人智慧人的智慧，智慧人的智慧表现在主要不要表现在一种纯理性的思维，对不对？理性啊，我们现在一说谁有理性，这就是褒义词，这人厉害，他有理性。他的理性表现在哪里呢？他对事情他有分析有判断，有很道理，有很充足的道理，充分的论证，然后他才能接受。这个呢，其实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排斥理性，我们也提倡，特别是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都是已经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座基本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提倡说一说个什么事马上就哭、啊、我信，不是那样那么简单。你也可以思考，这些也是对的，但是基督信仰特别要强调的方式就是我们信仰的建立不完全是靠逻辑来推断理论分析来建立的，完全靠那些的话你去使劲找那些牛角尖，你总能找出一些逻辑上让你不通的地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作为啊，你人这个小脑袋有些时候想不通，逻辑上想不通，那我们承认自己有限，我们来接受神的作为。但是呢，有的人就是不行啊，这个事儿我通不了，我过不去，我这坎儿迈不过去，我没法信。一个什么小坎儿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就很小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不愿意稍微变通一下来想，不愿意来或者退一步来想。所以不能完全靠逻辑靠理论，所以我们要依靠的是要依靠神的智慧，要依靠神的话语。上帝告诉我们的有些事情大多数都是 合理的，大多数都是能够推断清楚的。万一有哪个些地方是奥秘的话，像昨天龚牧师讲的是，他说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就有些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属于神的那些奥秘，我们承认神有主权，我们把那些奥秘呢，有些不一定非得要钻牛角尖儿搞清楚，留给神，到神在适当的时候，他用圣灵来启示我们，或者是最后就是到天家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才说，那事儿我老也没想通。然后主说，你看，哦，那么回事儿，那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可能是得那样一步，所以我们要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因此，如果一个人假设特别骄傲的话，这个骄傲的人，那是在自己选择走一条灭亡的道路，就是什么上帝不上帝的，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信我自己这脑袋，上帝给我造这脑袋，我就信他。但实际上呢，自己的脑袋有些时候是不一定那么可信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的不是人的智慧，而是神的智慧，选择的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是一种有改变能力的大能，而这种有改变能力的大能，只有谦卑的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到。谦卑的人就会看到神改变人思想、改变人心的大能。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改变，就会看到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看到那贫富的、贫穷的变为富足。我当然不只完全指的是财富上，就是一个完全很贫薄的人，浅薄的人，他变得非常的富足，非常富有爱心，软弱的变刚强，自私的变成有爱心，那些颓废的、没有生活目标的，变得阳光，变得很有朝气，变得生活中充满了信心。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大能，所以只有我们谦卑的时候才能体验到、体会到这样的大能。智慧很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光靠智慧吗？还是仅仅依靠人的智慧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要依靠十字架的大能。那么这个箴言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当作座右铭来看的，这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整个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聪明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十字架的大能。这是关于智慧。另一个方面呢，关于神迹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也是挺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这样想，他就说这个信主也挺好，但是呢，我要信一个主的话，如果你让你这位主拉出来，昨天那个公牧师也说，说我们北方的话叫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也会说我们北方的话，这个信主，主总得露手绝活给我看看吧，叫我服你是不是？你得把我镇住，我才能服你啊。犹太人就是如此。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给我显个神迹看看吧！啊，老师，你给我显个神迹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耶稣没给他好脸儿。耶稣说：“看什么神迹？没神迹给你看，因为你是在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边。但是，最终我让你看到一个神迹，那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后来又复活了神迹，实际上耶稣指的是耶稣复活的神迹。耶稣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啊？有人说你给我露一手，他说你露什么一手，你不配。因为确实人类不配，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让耶稣基督行神迹，其实耶稣在当时行的神迹还少吗？如果有眼睛的话，如果心里边不是那样一种铁石心肠的话，早就看出来这一位是能行神迹主。他这位主，他平息风浪，使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然后他一病赶鬼，行了很多的神迹了。他一病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只要是耶稣基督医治的，就是非常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或者甚至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疾病就好。 这些神迹他们都不看，他们还在那老盯着他说，哎，再给我弄个神迹，你给我神迹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不会给他们神迹看，因为他们求神迹不是想找证据，他们是出于一种不信的恶心。这些人为什么还要不断求神迹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相信，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还不信，还不信，还要多行神迹。其实他们这些人早就心里想好了，如果是耶稣又行了个神迹，他们就说了，这个有点勉强，这是凑巧啊，偶然呢、啊，或者说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素而已啊，等等，他们会找出好多的借口来说，不行，你再弄一个，再弄一个还不行。其实这些人就是不想相信，所以耶稣才毫不客气跟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后，再没有神迹给你们这些人看了。但是其实我们讲，如果我们讲这个广义的神迹的话，什么是神迹呢？就是好多事情我们认为人做不出来，只有神才能做出来那样的事情，那叫神迹。其实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好多的事情我们会平常看到说，这个事情，这个在人不可理解，人做不出来的，只有神才能做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很多。其中最大的就是人生命的改变，或者人生命那个转化。我们经常说经常听到许多的见证，对不对？人生命的改变，你仔细思想一下的话，仔细思考，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改变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本性，自己的性格本性。因为原来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这江山这些年是他的，那些年可能是他的，但是本性难移，所以本性是很难改的。但是忽然一个人的本性竟然能改变，你说这不是神迹吗？而这种本性改变的神迹发生在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中。我经常那个跟你们说，我说如果是我大学的同学，他们今天见到我的话，他们肯定会说这变化太大，这变化太大。因为我跟大家曾经说过，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从农村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加上在农村劳动了那么多年才上大学，他说上大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我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出人头地，所以无论是劳动无论是体育，反正我都拼玩老命去做，所以这样就是为了引起老师的看见，然后那个引起同学的看见，最后给你评什么三好学生，评什么模范什么的，当学生干部什么的，那是我大学里唯一要追求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的同学都知道说李东光这个人虚荣，为什么呢？他本来不是什么体育的一个苗子，一个坯子，但是他为了要去争什么三好学生这样的一些名誉的话，他不要命，我们都替他担心。我一个班长老跟着我后边说，你小子别嘚瑟呀，过两天你嘎一口血吐出来你就完蛋了，就是老盯着我后边这样说。因为我当时在那个田径队里边玩命跑去什么，所以后来我说这些事情我现在看成粪土。现在这个老李不是原来老李，他们都觉得说，哎呀，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在加州碰一个大学同学，他说呢，说这是改变很大的事情，因为他说就想象不到是这个样子，就是根本没有想象人会有这样的改变。所以但是我们要是仔细去看，我们周围好多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这样的改变，心灵的更新，品格的建立，信仰的升华，都是神迹，就是看人要什么样的神迹了。但人还是要神迹，神要神迹呢，就是要挑战神的权柄，我管它叫挑战神的权柄。人要神迹的，人要神迹为什么？人要神迹就是想让说，上帝你得听我的，我叫你显什么神迹叫显什么神迹，那个我才觉得才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行了神迹，你说不定早就准备好了，你道具都准备好了，现在我让你现场显一个，脑袋揪下来，嘣揪下来，再安上，又安上，这还不错，再来一个皮儿扒了，拔下来了，再穿上。上帝能让我们那样羞辱吗？所以我说，那些靠着自己的想法要求神迹的那些人，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 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想拿神当神看吗？其实这种想法是对神一个极大的冒犯。如果一个神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为了博得我们的接纳，说哎呀你接纳我吧，你就认了我，你让认我是神吧，那就为了这样达到这个目的，就说那好，你不要神迹吗？我露脸的时候给你看看，那是耍不一通，那还叫神吗？那个我们要信那样一位东西干嘛呢？那个根本不叫神。神是因为他有自己有主权，他想行什么神迹他说了算，他想的神迹，他想要行的神迹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都是彰显他真正的荣耀和能力的，所以不是人随便想个什么招他就顺着人去做的。所以有人说，那我怎么信神呢？我看不见他呀。我们是不能看见神，神是灵嘛，不能看见神并不等于说不能认识神。其实我们可以看着去看神的创造，这种大自然的这本书，我们看，当看到创造的时候，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神。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的宇宙万物，奇妙极了，奇妙到了一种那个你没有办法形容的那样一个特性。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学天文学的，我听说那个学天文学的那些人基本上最后都信主，因为他看到那个整个天体里面运作的规律那么奇妙，看见整个那个景象简直是美轮美奂，所以非常的震撼人心。学生物的也比较容易信主，因为什么呢？你别看说生物那边有个进化论在那瞎吵吵瞎搅，但如果你仔细来看各种生物那种变化的话，生物的每一个甚至是很小的一个生物的物种，很简单的一个生物的物体，都有它生命中叫做不可简约的特性，就是那里面有很多特别的机制，你稍微减掉一点改变一点，整个这个生物就不会存在。而那种是要设计的，是要设计出来的。啊，当然我是学医的，我们看一看人体，人体精密到了什么程度。你比如我现在感冒了，我现在感冒是我想办法把它弄好的吗？是那点止疼片吗？都不是，是我自己的体内有免疫系统，那个免疫系统太精密了，那比现在这个一个国家的那个防御部队都有效。所以有病毒细菌入侵的时候，免疫系统马上就发动，那个整个那个机制它就像现在电子战一样的海陆空作战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些奇妙的机制，还有这个人体的 DNA 的信息含量实在是海，说海量那个那都好几个海，全宇宙的海，实在是太海量了，大海量，海海量。这些东西都决定着有一个智慧的创造主在那里。所以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神。就像罗马书说的这样，在我们的心里，显在我们心里呢，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虽然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还推诿吗？发现真正有良心的人都不推诿，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美好的创造的背后有一个美好的神。所以不管求神迹，不管是求智慧，这些都是人的东西。我们所要依靠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这位伟大的上帝他所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成就的是超过这样一些，比这些更奇妙的这样一个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它实在是包含了整个神的一个美好本性的全部，就是他既公义又慈爱的本性。公义就是他必须要让这个罪的代价要付，慈爱就是他自己亲自为我们来付代价，并且呢，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可以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到神的恩典之中，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能去靠那些什么神迹，也不能靠那些所谓人的那些智慧，我们要唯独靠十架的恩典才能得救。哥罗西书这节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 唯独靠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能力，靠人的办法。正好是这个改教运动500周年嘛，今天我们一起学那个马丁路德改教，正好这段今天这个内容也是教会历史的内容，也是这个内容。那里面讲到说，唯独四个唯独，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所以，但是也有说五个唯独的，但是这里边讲到这个道理，就讲到说，我们靠的这个救恩，唯独就是要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这是一个唯独。好，我们看第三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说，软弱和刚强，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哲学的对比，就是十字架这种救法好像挺软弱的，但实际上却有神的刚强在里边，并且呢，十字架是好多软弱的人来承担、来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刚强，世人认为啊是软弱的，世人认为基督徒是软弱的。这一点呢，我们可能也听有人说过，说，信基督的这些人都是些世上的弱者，或者说甚至说的更不好听一点，都是些 losers。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教会那些人，净些老头老太太，净跟老李这么大岁数老头老太太，当然不是咱们这教会，这以前说有的教会，并且呢，他们认为这个信仰是弱者的拐杖，你心灵太脆弱了，太软弱了，你支持不下去，你晚上要蹲了，你弄个拐杖扶着啊，信仰抓住了，弱者的拐杖。你别说，这种说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保罗不客气对哥林多教会说：“说你们呐，你们中间蒙召的，按肉体来说，哼，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实在太伤人了。我要是对在座这么说的话，我都有点没不敢，因为我觉得在座的有智慧的还不少似的，有能力也都挺有能力的，有的又很尊贵的身份。”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起码自己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自己觉得特厉害特刚强，那个今天坐在这儿你听那肯定不太舒服。所以有人就在想说，如果教会里边，如果我们请到一位马牧师马云来当牧师，林肯路教会国语堂牧师马云，林肯路教会英语堂牧师乔布斯，但乔布斯是不是过世了啊？还谁厉害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比如说这样，这教会你看它发展不发展，你看它壮大不壮大啊？那它肯定壮大，对不对？那肯定厉害。但人们就遗憾了，那怎么这林肯路教会国语堂找个老李那么个窝囊废呢，那么软弱个人呢？为什么就不找一个更厉害点的呢？啊，其实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刚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呢，神国的事工不是靠人的强壮来成就的，不是靠牛人，不是靠人厉害来成就的。如果是一个牛人，比如马牧师、乔布斯，假设在咱们这教会，也许搞得大红大风，说：“哎，这个林肯路教会，这房子不够大了，赶紧扩建，赶紧就弄大片儿，什么的人都跑这儿来了。”最后弄大红大风，但是那时候人可能还说那教会说怎么？为什么那教会发展不错呢？那教会感情的，那教会马牧师厉害呀！啊，马牧师厉害，所以在那个地方。大家的中心，或者说那个成就的那个成就的者，就变成了马牧师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个不是神做事的方式。神做事怎么做？神做事做的是，不是靠这些有成就的、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些牛人？神选择世界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就是要废掉那有的。就是说，不靠这些牛人。不靠这些所谓的世上的这些特别能干的人。所以教会事情的成就我们看到了没有？神拣选的就是我，就是你们当然比我好一些，但是也比马云还稍微没他钱多点， 就是靠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来成就神的事情。当我们这样一些人本来没什么能力，然后同时有些时候还有点小心眼，互相之间还记个点儿什么这事那事的，劲儿还没完全使出来，但是神也靠我们来成就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会说，这功劳可不是牧师的，可不是马牧师的，可不是某一个牧师的，这功劳不是人的，这功劳是归于神的。因为只有神才能让我们这样一群本来很软弱的人，很无能的人，我们在一起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成就一些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敢夸口吗？说，哎，这教会还不错，那是因为敢吗？没有人敢。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教会里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全都是神在成就一切事情。这人有些时候处心积虑想这想那，都没能想到的时候，神就成就。所以是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所以就不能夸口。当然呢，夸口我们也可以有夸的地方，说有人说你哪儿最厉害，你跟我们说说，你总得有最厉害的地方吗？我们就最厉害的就说，我的主厉害，我的主这份的，我很高兴，我现在是服务于这样的一位大老板，耶稣基督是我的大老板。这位主他不但恩慈怜悯，他有大能，好多的事情我下属做不了太好吗？他替我做，主替我成就，主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旨意成就事情。所以这位主厉害，我们靠着主夸口。所以在教会里边我们宣扬的呢，我们不是设计上的一套哲学。现在有些教会一成功就说，哎，看我的，我这个教会有好多妙诀，我给你写下来一本书啊，这个教会成功的秘诀，36计72计，反正就写一大本子书，然后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你们就来吧，来学了吧。所以就有些人就跑那个教会去看，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一看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些社会什么那个营销学，什么是心理学，这样一些东西。因为什么呢？他们搞一些社会调查，说老百姓你愿意听什么，愿意听什么我跟你讲什么啊，你说那个讲罪这事儿不好听啊，那我不讲我不讲不讲啊，那想听什么？想听成包成功，想听发财啊，我整天说成功啊发财呀、啊、然后就讲这些。然后你还想你想喜欢什么形式？我想那个什么特别声光色彩太好，那一进去之后到教会里边那种什么那五彩霓虹灯什么的投了投去，我觉得那好我给你弄那个。弄了这些东西之后，假设是迎合了人的心理，会不会有一些增长？会不会有一些效应？可能也是有的。但是那些都跟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没有关系，或者说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管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我们要怎么样传，我们就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是有大能的，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讲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不是靠那些东西。当然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拙的，我们有些时候做事做得不地道，想得不周到，但是神是有大智慧的，圣灵赐下的智慧，圣灵赐下弟兄姊妹同心合一，有好多我想不到的地方，你们可以帮助来补足。所以神的智慧就体现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有些时候还感冒，你怎么还敢感冒呢？但没办法，这他病毒就找上了。但是神是刚强的，神的刚强复辟我们。当我知道自己越来越软弱的时候，我知道每一天只好抓住神的手求他来扶住我的时候，神的刚强复辟我。我们感谢神。所以是十字架让我们得到智慧，十字架让我们得到救赎，就体现在30节最后这一节经文上。这里面讲说，所以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我使他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四个词非常的宝贵，不但是有人生的智慧，还有从神来的公义，我们圣洁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救赎。所以今天这个稍微总结一下，就看到说同样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理，世人看愚拙的很笨这个法，并且呢他们去要找别的东西，找来代替十字架，什么智慧神迹的，并且呢看着信十字架、信主十字架这些人太软弱，很软弱，但是这却是神的大能，神用大能来成就，他成就了救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之后，让我们就靠着十字架能够夸胜，能够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所以整个这个十字架显出的却是神的刚强，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辩证色彩的一个道理，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看见世人以为愚拙的这个却是你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救恩，我们看到无论世人如何的看，我们却知道十字架就是你的大能，十字架就是我们救恩的根本，十字架就是显示的神的刚强，十字架就是彰显了神的大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把十字架的道理教导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更加进一步的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